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的本性就是爱，而在十字架上，神把他无尽伟大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圣经记载了很多有关神给他百姓的指示，而很多时候这些指示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意思。比如说，神吩咐亚伯拉罕去把他的儿子以撒献给神；又比如说，神吩咐约书亚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只叫他们围绕着城墙去走。另外，神又指示挪亚在干地上建造一只庞大的方舟等等。这些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意思。不管过去还是现在，神都希望人能够信靠他，并且全心全意相信他所说的话。不管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，所听见的是什么，又或者所想的是什么，我们只管听从和相信就是了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怎样加强我们的信心，并且给予我们一些明确的指示，来帮助我们如何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。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人生总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打击和祸患，是我们不想遇见的。当逆境出现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失意，感到绝望，甚至感到灰心，感到恐惧焦虑，有无限的挫败感。基督徒也不例外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还可能就会问，神真的爱我吗？神真的是真实存在的吗？神真的是看顾和关心我吗？如果神爱我，如果他关心我，为什么他忍心让这些不幸的遭遇、不幸的事情临到我身上呢？然后我们也会怀疑，到底神是否有能力把我从困境中拯救出来，或者情况恶劣到连神也束手无策。还有，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，我还要信靠神吗？神还靠得住吗？要是我坚持继续信靠他，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呢？我想我们都同意，当处在顺境的时候谈信心很容易，也会觉得自己蛮有信心的。然而当逆境一个接着一个来到，叫我们感到既痛苦又绝望，我们是否依然信靠神，内心没有疑惑呢？圣经记载，神在大卫遭遇患难的时候对他说，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，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，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神真的能在我陷入困境和走上绝路的时候拯救我吗？我们真的可以信靠神为我们做这样的奇事吗？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一块思想探讨的题目就是，你能信靠神吗？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四章。罗马书第四章，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，我们要学习三个重要的真理。如果我们要信靠神，就让我们抓紧这三个真理，告诉自己，我要在顺境中信靠神，在逆境中我照样要信靠神，在一切的事上我都要信靠神。 为什么我们要信靠神呢？为什么神是可信的呢？现在我们就来看罗马书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。罗马书第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，这里讲到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，经文这样说：所以人得为后嗣，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。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以上所读的经文是罗马书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。弟兄姐妹，你能相信神会按着他所说的每个应许去行吗？神会实现他所应许的每一个承诺吗？你能相信神不但能够，而且他会去成就他口中所出的每一个应许吗？有三个关于神的基本真理是我们要来认识的，也是很重要的。在我们学习信靠神的功课上，这不可缺少，因为能够帮助我们在极度困难、非常恶劣的情况底下，我们依然信靠神。在我暂时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，以及在我处在非常恶劣的环境里，在我的感受上，我感到很痛苦，感到心里愤愤不平。在这样的处境里，我却依然能信靠神。多少时候，我们多么渴望环境会转好，或者我能够做些什么来改变眼前的处境，但是却发现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，但是事情却是真实的发生了，是我们要去面对的。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在这些环境下，我为什么要信靠神呢？我信心的根基在哪里？这三个有关神的基本真理，正是我们信心的基础，能够帮助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下，我都信靠这位全能的神。不管我们认为自己的信心有多么扎实，或者我们以为自己的信心有多么坚固，事实上每一个人的信心都有底线。在极度困难当中，我们很容易就会显出自己信心的软弱和不足，这是每个人的实况。若不是神的恩典，没有人能走完这条信心的道路。若神赐恩给我们，使我们信心的根基稳固，我们就能在事情最恶劣的环境底下，依然不会失去对神的信心。好，头一个我要分享有关神的真理，就是神的爱是完全的。神的爱是完全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神的爱是完全的，包含着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神完全的爱是神所做的一切尽善尽美，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最美最好的。弟兄姐妹，你能赞同神在你身上的一切作为都是最美最好的吗？我不是说某些事情，某些我们感觉是美好的，而是所有临到我身上的事，每一件都是美好的，你赞同吗？我们要认识到神的爱是完全的，因此出于他这完全的爱，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。我们若是怀疑神的爱，我们就无法信靠他，因为怀疑跟信靠这二者是对立的，是不能相容的。在信靠里没有怀疑，若是怀疑就是不信。我们如果不能相信神爱我，我就无法信靠他，我就很容易会提出各种理由，我们会用人的理性去分析事物，因为觉得神 有不可信的地方，有对我不好的地方，我们会有很多的假设跟如果。如果神这样做，如果神没有那样做，情况该怎么怎么样。然而如果我们爱神，我们真心爱他，我们又认识到神对我们的大爱，我们就会相信神的爱是完全的，而我们就能够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刻中依然艰辛地依赖他，信靠他度过。我相信亚伯拉罕他相信和认识到神对他的爱，因为当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，神的呼召临到亚伯拉罕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对他说话。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跟亲族，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。神要领他到一个应许给他的美地，那地原来是亚伯拉罕不认识的，但却是神看为美好，是符合他心意的，因为那个地方将要成为全球最瞩目的地方，是全人类的焦点所在之处。在历史上我们看见，直到今天，无论世界各地发生什么事，以色列的新闻或者说中东一带所发生的事情依然是受到全球瞩目，是世人最关心的。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历代以来都成为全球的中心点。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乌尔，往他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。神应许要使他成为大国，神要借着他赐福万国，要叫他强大起来。神要使亚伯拉罕成为一个杰出的人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们知道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，这是按肉身说的。从新约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耶稣的两个家谱当中，我们看见耶稣的渊源，马太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，路加福音写作的对象是外邦人，所以他们介绍的方式各有不同。对犹太人，马太一开始就写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而对着外邦人呢，路加他就从亚当开始写起，然后从亚当一直介绍到耶稣基督。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并没有把他所有的计划都告诉亚伯拉罕，只让亚伯拉罕知道自己是神特别爱的，并且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独特的计划和目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爱你跟我，跟他爱亚伯拉罕是一样的。神爱旧约的圣徒，也爱新约的圣徒。神把他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是没有分别的。神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，无懈可击的。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都是最美最好的。神从来不把赐好的东西给我们，凡是从神手中所赐下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，只是我们常常很短视，常常不了解神的作为和心意。特别是当我们身处逆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心生疑惑，我们觉得神没有顺着我的意思去替我成就这个事情，我不愿意看见这样的环境发生，结果呢，偏偏就发生了。因着不信，于是我心里起了疑惑，我质疑神对我的爱，这其实是魔鬼撒旦放在我心里的负面的思想。撒旦要我们去想，如果神真的爱你，为什么他许可这样的事情临到你身上呢？你知道魔鬼撒旦攻击最厉害的是什么？撒旦不会攻击神的主权，因为他知道神主宰一切。然而撒旦攻击的最厉害的就是要你怀疑神的爱。当基督徒置身在患难中，在失意，在困难的情况底下，或者受到神的管教的时候，撒旦就叫人产生错误的意念，去问神到底还爱我吗？如果神真的爱我，为什么忍心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？我们会一而再的这样问。其实有些苦难是出于神的管教。说到神的管教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解释得很清楚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，神所爱的他才管教。所以我们受到神的管教，我们遇到患难，其实不是反映出神不爱我们，相反的，更是证明神爱我们，所以他管教我们。 通常人会以为，神要是爱我啊，就应当让我开心，让我顺利，让我生活无忧无虑，让我很舒适，样样心想事成，让我心里平安，让我很快乐。这样呢，就是一位好的神，这才是爱我的神。然而，圣经里所说的神，这位爱人无微不至的神，却是容许患难、管教临到我们身上的。神因为不愿意我们人生没有经历，生命没有长进，所以神他许可苦难作为工具磨练我们，叫我们在其中成长。这其实是表达神极深的爱，因为神要借着苦难叫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，又叫我们能够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，叫我们这一生过得更有价值、更有意义、更丰盛。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做人，他都经历苦难，他没有家行美容，他常经忧患，他多受痛苦。神的独生爱子都没有特权，更何况你我呢？所以苦难并不代表神不爱我们，反而是表达神在我们身上有特别的计划和美意，要透过苦难叫我们成长和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除非我们一心一意地相信神完全的爱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很难全心信靠神。怎么样知道神对我有完全的爱呢？有三件不可反驳的事实，足以证明神对我们的爱的确是完全的。那就说，这三个不可反驳的事实能够叫我们相信神的确爱着我们。不管你在人生中遇到什么事情，落到怎么样的地步，也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不管你的感受如何，你都能确知神爱你。第一个，我们深信神爱我们的原因，因为神的本性就是爱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，使徒约翰说，神就是爱。爱是神的本性使然，是神的自然流露。爱的延伸成为神创造的分享，爱的成全成为神救赎的行动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，神就是光，这都是神的本性。所以约翰说，在他毫无黑暗，也没有罪污和不洁或是任何的不义。如果神是绝对圣洁的，那么他就是完全毫无错误的。同样，如果神是爱，那么在任何情况底下，神都是以爱待人，并且他的爱是完全的、绝对的。他在我生命中所行的一切就都有保障，因为神所做的一切是完美无瑕，都带着他的爱。诗篇第145篇，诗人大卫这样赞美神的大爱，第七节到第九节，经文说，他们纪念你的大恩，就要传出来，并要歌唱你的公义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。这里形容神满有恩惠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，他善待万民，他所做的一切尽善尽美。所以出于神的本性，神永远不会在我生命中做一些不好的事，或者对我生命带来亏损、带来伤害、带来毁灭的事，绝对不会。他会容许某些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发生，有试炼，有祸患，有困苦，有忧伤，但这不等于神不爱我们。神有绝对的主权，他主宰万有，他是爱我们的。虽然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神容许某些事情发生，但是这不能因此叫我们怀疑神的爱。神的爱是出自于他的本性，所以是不能被遮掩、不能被拦阻的。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拦阻神不爱我们，因为神的本性就是爱。这是第一方面，我们深信神爱我们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本性。第二个原因，我们能深信神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，那就是各个他身上的十字架上的大爱。我所指的就是神在各个他身上向世人所显明的，神差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并且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为什么要受死？耶稣是为了满足我们靠自己无法满足的需要， 或者说缺口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赦免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我们都犯罪得罪了神。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脱离罪的刑罚，死亡。圣经形容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里，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，是活在黑暗国度里的。以西结先知形容我们好像枯骨那样，是死了的，是没有生气的。耶稣到世上来，他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因着他所成就的救恩，就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而且是永恒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各个他是神向世人彰显他大爱的地方，那是一个驳不倒的历史事实，是神为人所做最伟大的事情。神之所以这么做，因为爱的驱使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牺牲他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我们，以至于我们不被定罪，反得永生。如果地上只有一个罪人，神的爱也会为这个罪人而死。圣经对神的爱有各种的描述，不是我们三言两语能够形容的透彻，形容的完全的。他的爱是那样的无限无量，那样的长阔高深。试想，如果神爱我们，连他的独生爱子都肯为我们舍了，还有什么是他保留下来不肯给我们的？我们生命中所需用的一切，我们向他所求的东西，他岂不乐意给我们吗？神已经为我们舍了他自己，再没有什么是神不愿意给我们的。人世间再没有别的爱能够跟十字架上神的大爱相比。神为了我们在各个他身上所做的事，值得我们一生纪念。只要我们仔细思想各个他身上的十字架，耶稣怎么样为我们受死，明白神对我们的大爱，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神不爱我们，因为神已经将他的大爱向我们显明了。一位连性命都愿意给我们的神，难道我们还有理由怀疑他不爱我们吗？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不但是神，他也是人，他忍受着人所忍受的痛苦，他是以人的地位身份来受刑罚的，他经历到人间最可怕最残酷的刑罚，他承担人类最深重的罪孽。如果我们心里还怀疑，我们应当到十字架前仰望耶稣，思想主为我忍受的痛苦和鞭伤。要是神关心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，乐意为我解决我无法解决的罪恶和死亡的问题，试问人生其他的问题，其他的事情，难道神不乐意参与为我解决吗？难道神会不理会吗？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，保罗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这节经文应该深印在我们脑海里，时刻提醒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爱。我们根本不用忧虑生命中任何的缺乏，也不必担心我们人生缺少保障，因为这一切神都关心，他乐意供应，他乐意保护，他要做我们的盾牌保护我们。只要我们看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，在各个他身上所付出的，我们的内心就可以确定生命其他一切的问题和需要，他必然乐意为我们解决。我们之所以相信神是爱，因为神本性就是爱，是因为神在各个他身的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事。继续第三个原因，让我们深信神的大爱，就是神立约的爱。什么是神立约的爱呢？原来神曾经立约，要我们做他的子民，他要做我们的父，要我们做他的儿女。新约圣经很多经文都称属神的人叫神的儿女，或者甚至说我小子们啊，这是多么亲昵的称呼，因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所以神称我们是他的儿女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，作者说，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今天我们都知道，凡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都成为神的儿女，神赐下这样的权柄，我们既是神的儿女，神就以忍耐宽容来待我们，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活在他里面。神的爱不单是完全的，神的爱的表达也是完全的，每一样他做在我们生命中的事都是为了爱，都是为了表达他的爱。神的本性就是爱，他不能不爱。而在十字架上，神把他无尽伟大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，还有就是他立约的爱，这些都是驳不倒的事实，足以证明神确实爱我们，而他的爱是完全的。我们不能怀疑神的本性，我们不能怀疑神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我们也不能怀疑他使我们做他儿女的这个事实。要是有人在这三方面有了疑问，那么他还没有认识圣经里最重要的真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以上我分享了这么多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让我们更确信神对我们的爱，从而叫我们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底下，我们都深信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的大爱，让这爱临到我们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。除了神的爱让我们愿意信靠他之外呢，神的智慧也是其中一个因素。神有绝对又完全的智慧，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。如果神爱我们，神又有最完全的智慧，那么神所做的一切必然是不会错的，必然是最合适最美好的，包括神的时间跟神的方法一定是无懈可击没有瑕疵的。神做事有绝对的智慧，他从来不用征求天使或任何人的意见，也不必智囊团或者参谋给他出主意，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那样的美好。神从来不做错事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。箴言书三章五节六节就劝勉我们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弟兄姐妹，神乐意指引我们人生的路，但是我们必须信靠他，毫无疑惑地跟随他，这样的人生才是最美好的。今天的讲题，你能信神吗？第一讲，我先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提醒我们神的作为在我们来看未必能完全明白或者是理解，但是我们却相信神所吩咐我们做的必然是对我们最好的，也是能够使神得着荣耀的。但愿我们都能够信靠他，都走在信心的道路上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